弟兄姐妹们平安。知道刚刚我们领的主的圣餐，那是2000年前神所设立的，一代一代从2000年前的基督徒开始，把主耶稣在麦之前那一夜所说的话做的事，一代一代的传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因为神说我们要这样做，为的是纪念他。你知道在17、18世纪的时候，有人曾预言说这个宗教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会越来越落寞。他说因为人对这个科学越来越理解，我们的智慧越来越成长，我们也会慢慢的去知道宗教是一个人所想出来的理论，人不会热衷宗教。到了这个按他们的预言说，到了现在应该没有人守圣餐这回事了，因为我们好像每一个人都发现说我们能控制世界，我们不需要神。但是我们发现说整个世界的发展并不是像人预言这样的在最近2年的这个在他做的一些 survey 里面，他在统计人对这个宗教的看法。他说在美国这个世界上科学最发达的国家，无神论者没有，他说只有3%，只有3%的人在美国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世界上他说到现在为止，每天超过50%的人都祷告，他们是每天祷告。这个 News Poll 前2年做了一个 survey， 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的题目叫做 Is God Listening？ 神在听吗？他说他发现调查的结果，这是在美国做的调查的结果，87%的人都认为，都相信神会听他们的祷告，或者是神有时候会听他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看到说，人其实无论我们科学有多发达，无论我们现在受过多少的教育，人在内心的深处需要一种属灵的体验。我们在内心深处渴望与神相交，这跟科学，这跟知识没有关系，因为神就是把人造成这样。有一位在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这个宗教领袖被问到说，他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领袖被问到说，你如何与神相交？这位牧师的答案说，与神相交的答案就在主导文里面。他说主导文教导我们如何与神相交，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这个系列，主导文。主导文它不是在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不是要我们就是把它背起来，然后每天就用这个主导文来祷告，而是它在教导我们祷告的一个态度和一个祷告的结构，一个构架。在上两次我们讲到说，主耶稣讲到说祷告的时候有特别几种祷告你不要学。第一个他说你不要像外邦人一样祷告，他说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跟他祷告的神是没有关系的，他们认为说祷告只要凭诚心，越长越好，越多越好，这样你只要心诚则灵。主耶稣说那不是基督徒的祷告，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先要知道你们祷告的对象是你们的天上的父亲。第二次我们讲到说，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他们祷告的中心是他们自己，因为他们的需要，因为他们祷告对他们有用，所以他们就祷告。主耶稣说 你祷告的时候，祷告的中心应该是神。你祷告所围绕的这个所有的话的话题的中心应该是神。是什么神的哪一些呢？去思考神的圣洁。我们上次讲到说，所有属神的我们叫它圣洁，分开来，是跟人跟世界分开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去思想，这是一位什么样的神。那今天我们要走到第三段，主耶稣说我们还有一种祷告是什么样呢？他说不可效法他们，他们是指那些外邦人，他这是说不要像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还有一点不要像外邦人是什么呢？因为他说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他说不要像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要像外邦人祷告的时候用这么陈长的话语。他说你们还没开口之前，你们所需要的神都已经知道了。这样很多人因为这一句话，他们就觉得说可以不必祷告了，因为反正神都知道了嘛，我话也不用说了，我干脆就不要祷告了。但是如果有这样想法的人，请你们把这句话念完读完啊！你看他说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有没有说所以你们就不用祷告了？有没有说所以你们就不用说了，神都知道了？他说你们所需求的神都知道了，所以你们要说。那哦，就是告诉我们，虽然神知道我们所需求的，我们需要祷告。那在这里他教导了我们前面讲到的祷告的，我们祷告的对象天上的父，我们祷告的中心愿人尊你的名为圣。那今天我们讲到的就是这两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读这两句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前面那个很快的跟它读成一拳，把它全部读在一起，很快的想把它读完，然后最好赶快进入说，神啊，现在你听听我要什么。我们把以为尊神为圣，愿神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这都通通都是神的事情，我们把它讲完了，然后就来讲我的事情。其实这两句跟尊神名为圣是不一样的信息。我们讲到说尊神的名为圣，去让我们思想神的伟大，神是一个何等样的神。而在这里再讲到说神的尊，这个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过后，那是尊神的名，那是我们在天上做的事情。我们也愿地上的人能够看到天上那位为圣的神。那之后这两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这是什么？这是神在地上进行的工程。神在地上要万人能够看到他的国，要万人能够知道他的旨意，能够行出他的旨意。他说尊人为圣的时候，是我们的心到了天上。当我们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是我们希望这个天国来到地上。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是要我们的生命和神的生命合在一起。所以当你讲这两句话的时候，你不是在讲神的事情，你是在讲你的事情。你这两句话告诉我们，我们祈求的原则是什么？神的国就是我们最大的盼望，神的旨意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而你能这样祷告的时候，这样的祷告必给你带来平安。好，我们来看我们第一点讲到的，进入神的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是我们第一句话，愿神的国降临。他要我们把眼光看向那个最终的目的，最远的那个将来神所应许的。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忙的都是我们眼前的事情，眼前的都祷告不过来，还管将来的事情？这个你应该跟人这个谈话的时候你会知道。现在他说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跟自己讲话，你祷告的时候在跟神讲话。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你对着一个人讲话的时候，我不可能只讲我自己的事情，我自言自语什么，我管他对方在想什么，不会的。你跟人讲话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沟通。今天他说你既然知道，你祷告的时候你天上的父在听，那你就去想这位你讲话的这个祷告的对象，这个天父所应许的。你要先知道你最终的目的在目标在什么地方，你才知道现在应该求什么。人世间可以求的东西太多了，你每天把电视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布满了世界，布满了苦难，从来没有什么好消息，没有什么 news， 都是一些 bad news， 没有每天早上起来就 bad morning， 不是这个把那个杀了，就是这个天灾人祸，各种各样的事情。你如果对着这个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你都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祷告。前一段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叫做加百农，这个电影叫加百农，就是我们圣经上讲的那个加百农的地方。他就说在加百农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一些小区画出来的圈，那个围起来的圈是给巴勒斯坦人住的，因为他们常常在以色列做一些非法的事情，所以他要给他们筑个高墙，把他们围起来，让他们不要在以色列里面捣乱。那这个故事，加百农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这个加百农巴勒斯坦人所居住的那个地区。那就讲到一个小孩子，他从出生以来就不断的经历苦难，不断的经历苦难，一场又一场的苦难。他因为他们家是一个在巴勒斯坦地区那个最卑微的，是在巴勒斯坦地区的非法移民。你们想一想，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我们都有时候觉得他们很辛苦很可怜，他本来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的生活水准就比以色列差很多，他还是巴勒斯坦里面的非法移民，所以他们一直在这个贫困线上打滚。然后看到说家里面常常小孩子，他家很多小孩子没有办法上学，然后呢看到他的妹妹十几岁就被迫嫁给一个四五十岁的人，然后呢这么小小的一个女孩子，她一心的想保护她妹妹，不要给嫁给这样的老头，她叫不要嫁给那个老头。但是呢她尽了她最大的努力都没有办法保护，结果她妹妹就被迫嫁给这个人，没有多久呢就过世了，难产过世，才十几岁的小女孩难产过世。然后她自己呢因为这件事情她决定要离开家，他觉得说这个家里面不能给他提供任何的事情，那他在这个社会上饱受了这个艰难，他找不到工作，这么小的小男孩，才十二三岁的小男孩，也没有读过书，他找不到工作，他帮人家看小孩，最后他去把人家的小孩又卖掉，然后他也去贩毒，他就想尽各种的方式，他只有一个目的，能够生存下来。这个电影就在讲他这个生活中的磨难，到最后这个电影是什么结束的呢？是这个小孩子被关进了监狱，因为他又贩毒又卖人，被关进了监狱，最后他在监狱里面，他说他要告，他要上法庭，他要告他的父母。哇，这个就引起了当地的新闻，也都来采访这个小孩，来问他，你十几岁的小孩，你要告你父母什么？他说我要告我父母，他们为什么生了我，他们为什么把我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上什么幸福都没有，从来没有感觉过爱，从来没有得到过帮助，从来没有温暖。他说我要告他们，说他们不应该没有我的同意就把我生到这个世界上。看看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悲惨， 就是这样的不完美，就是这样充满了苦难。一个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经历这么多的波折。那如果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看在对着这样的世界，请问我们要求什么？我们到底要跟神求什么？是求没有苦难，是求公义，还是求世界上没有贫穷的人，还是求没有天灾人祸，还是求那些没有人被无缘无故的就被枪杀？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这么多的苦难，我们要求什么？那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当你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盯住神那最后的应许。神要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一个完美的世界。这在启示录的第21章，神给我们，圣经里面给我们形容了那将来神所应许的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不要是正是是的啊，们同在。这就是神给我们告诉我们他所应许的，在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一个完美的世界。在这个完美的世界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悲哀，不再哭嚎，不再疼痛。这不是我们每天在求的事情吗？这不是我们每天在呼求神说，我们就是希望不要有死亡，不要有悲哀，不要有痛苦吗？神说这样的世界一定会到来。当我们的眼睛看到说神所应许的这个终极的这个美好的世界一定会到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求的东西并不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的命运。我们常常努力的祷告，我们觉得说，神啊，我一定要有这样东西，我的日子才能过下去，我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我的所有的困难都能解决。我们求的是什么？可能是一个工作，可能是一个生意，可能是一个家庭。不论我们求的是什么，在我们眼中认为说那个重要无比的东西，神你一定要帮我成就，我们觉得那个东西可以改变一切的时候，神说你所求的东西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充满了恶毒，不论你现在求的是什么，可能能缓解你一点点的这个当前的局势，还给你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安慰。他说，但是你想要的那个没有眼泪，没有伤痛，没有悲伤的世界，不是你能够做得到的，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做得到的。那是要靠着神的应许，有一天他说这样的世界一定会到来，是从天上而来的。所以当这个凯尔文他在形容对这个复活的盼望的时候，他说到说，他说每天早上起床其实像一个复活。他说你睡了一夜，你起来的时候好像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他说有些时候当我们有些天没有不想面对世界，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就不想复活，我们就不想起床，像我们每个礼拜一早上一样，恨不得就不要起床，就不要来面对这个世界了。但是呢，他说当我们有好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知道那一天会充满喜乐的时候，像礼拜六早上，通常礼拜六早上闹钟还没响我就已经起了，那是我上班的时候，觉得说哇，今天会有多么好的事情会发生，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他说当你觉得有好事的时候，你就会想着复活。那凯尔文说，他说我的每一天 都会充满喜乐，因为我知道我最后一次复活是会复活在神的国里。他说我最后一次复活，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一个我心里面所盼望的，我一生所追求的那个世界。所以他说我每一天复活的时候，每一天从床上醒来的时候，我都知道我离那个世界更近了。这就是神说，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祈求之前，你先把眼睛看到那最终的目的。那把眼睛看到最终的目的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帮助啦？那我们知道说，你眼睛看的地方不一样，你今天做的事情就不一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是我们最近读经团契一直在讨论的哥林多前后书这段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所以我们不上胆，外却会坏，内心却一天胜似一天。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勉励我们。其实心理学家他们已经说过，已经承认了，心理学家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他说这两者都是真实的，但是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它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想一想，真实的世界和我们一个看得见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其实他们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表达他们自己。所以心理学家说这两者都是真实的，所以在人生中间，他说我们要如果能够把握人生，他说我们需要找到满足这两种不同世界的途径。我们常常活在看得见的世界中，会忘记看不见的世界。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我们越来越明白，看得见的常常是短暂的，那看不见的常常是更真实的。对于不信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说我看见什么我就相信什么。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说我们相信什么我们就看见什么。神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描写了，在属灵里面，我们的灵魂在肉体消亡过后，在肉体败坏过后，我们的灵魂会因着我们的信仰进入神的国。这个是一个看不见的，但确实是真实的。而我们能够看得见的这个人生就是如此的短暂，有一天这个看得见的东西都会过去，而那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只顾念看得见的，那看不见的是永恒的，我们需要更多的精力去顾念那永恒的事情。那在这个生活不顺利的时候，在这个我们碰到难处的时候，神要我们这样祷告，去思想的将来神的国，来告诉我们说，所有我们面临的一切苦难，面临的一切的难处都是会过去的，跟那永恒的比起来，这些是自暂自清的，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像这像一个什么呢？像如果一个人他在瑞士银行里面有几百万块钱，他今天在这里不会因为人家欠了他5块钱、10块钱而非常的焦急，对不对？因为他心中知道说，那这看不见的东西是很真实的，虽然看不见却在这里。当我们的眼睛能够盯住我们的将来，知道有一天我们在神的国里的时候，我们不会为今天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而大费心血，对不对？因为这一切是如此的短暂。 保罗不仅这样说，而且他这样做了。保罗，我们知道他最后传道的生涯是在监狱里面度过的。当他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被知道说外面很多的人都离弃他，这个又在这个监狱里很幽暗的地方，我们觉得说在那里的人应该是什么荣耀都看不见，我们想象也能想象的出来。但是保罗在监狱里，在这个幽暗的地方，在众人离弃他的时候，他却写下了什么？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公义的冠冕，一个荣耀。保罗说，虽然在监狱里面他看见的是一个很幽暗，是一个绝望的住处，但是在他心里他却看见了那所看不见的东西，那看不见的荣耀比他看得见的监狱还要真实。那保罗的那种心态从哪里来？不是凭着感觉而来，不是凭着他的眼睛而来，是凭着他心里对神的明，知道神的真理，凭着他心里对神的信心，凭着他在一生中所经历的神的恩典而来。这就是神主耶稣要我们祷告的时候，先把眼睛转向神。那第二点我们要讲的是，顺服神的旨意是我们的最佳选择。你知道，人之所以尊贵，人之所以跟其他动物不一样，就是因为神给了人一个自主的权柄。人在这个地上是唯一能够阻挡神的旨意的这个东西。在神的旨意在天上可以畅通无阻，天使不会阻挡，在天上没有东西可以阻挡神的旨意，只有在地上，神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是希望人当能够有这个权利的时候，仍然选择跟随神，仍然选择顺服神。他说那个时候人的跟随神、顺服神、爱神就是真实的，不是被迫的，不是被造成那样的，不是机械的，乃是发自内心的。所以神给了人这样自由选择的权利。那这个人变得如此珍贵，有这么大的权利，能够在这里选择我要让神的旨意成就，还是我要阻挡神的旨意。当人有这样权利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危险，那个危险就是人可以去阻挡神的旨意，或者是延迟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看得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当这个神造了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一个非常美好的环境里面，神给他们的旨意是什么？你们在那里好好的工作，就是给所有的动物起起名字，照顾一下这个园子里的果树，然后你们与我同住，与我同行。这是神对亚当夏娃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说，神的这个心意并没有成就在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罪的蛇的引诱，我们说一个撒旦的引诱，来告诉人说，为什么要听神的话？为什么不去试试神说不可以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他说那个果子一吃了过后，你就会变得又聪明，然后呢又能像神一样，好得不得了，而且那个果子看上去也很好吃，又很新鲜，对身体也一定很好。他说为什么不去吃呢？这样在这个时候人的选择就来了，我们要选择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还是要选择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去生活。那这个结果我们都看到了，夏娃一看到过后一想，哎呀，这个撒旦讲得很对嘛，他句句讲的都好像比神讲的要更有道理一点，这果子看上去又很漂亮，吃了过后又很聪明，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就去吃了这个果子，给他的丈夫也吃了。结果我们知道这个违背神的旨意带来的 后果是什么？就是死，是一个害人害己，害了他们自己，从此他们就无法与神一起生活在伊甸园里面。害他人呢，就是害的我们现在全部都跟着他一起生下来就是罪人，而这个罪所带来的工价呢，就是死，就是我们跟神的分离。所以我们看到说，不去追求神的旨意，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不去如此的祷告，去按照自己的逻辑来想怎么做最好的时候，常常我们会犯的错误就是亚当已经告诉已经犯给我们看的，但是我们常常没有从那里学到功课，我们还是觉得好像我的逻辑比较重要，不符合我逻辑的事情我就不相信。那不仅亚当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反面的教训，整个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也是有同样的事情在不断的发生。很多的时候不是人有意去违背神的旨意，不是我看到神的这个旨意说不要我做这个我就偏要去做这个，我们常常不是，常常我们的问题在于不去寻求神的旨意，没有去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要我们做的，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不去这样祷告，我们觉得说在这个生活中我就凭我自己的想象去做，大概我就能做到神的旨意，那就又犯错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旷野四十年在跟神这个一同这个要走入迦南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去思想神的旨意，没有去思想说我要怎么来顺服神的旨意，只觉得说我就每天好像按照我眼睛所看的，按我脑子所想的去过。所以在诗篇95篇里面，神说什么？我厌烦那个世代，他说他们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里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神说是他们心里迷糊，所以不晓得神的作为。这好像常常在指我们生活中的我们，我们常常不是在有意的，特别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不是有意的要跟神对着干，但是我们常常心里迷糊，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觉得我们眼睛看到的按照我们脑袋所想的好像就是应该是这样，那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是神啊，你就帮助我成就我的旨意。那神说对于这种不寻求他的旨意，不揣摩他的旨意，而一切用自己的这个想法为中心的，神说他们的下场是什么？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我们失去的是一个一生的安息，你会一生活在没有平安之中。很多人这样就现在正在这个没有平安中，其实他还不知道，他都不知道生活中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方式，人可以活在一个平安喜乐中。那没有安息的人其实都不知道他到底失去了什么。神说他的旨意是一个最好的旨意，人的这个神给人所设计的是一个最好的计划，但是我们人常常因为没有去顺服神的旨意呢，结果我们就在不知不觉中阻挡了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说，祷告的时候不是要神来满足我的心意，我们祷告的时候只要求一件事情，让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能够畅通无阻，因为那是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那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常常因为说有了这样对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我听到过有人来问我的问题，说如果今天到头来都是神的旨意 都是要成就，那我还祷告什么呢？我们就让神的旨意成就，我就不要祷告了，神的旨意也就会自然的成就。这是我们要讲到的第三点，平安是如此祷告的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主耶稣所说的这样去祷告，我们定睛在那将来要来的神的完美的国，然后呢，我们知道神给我们的计划是最美的、最好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必然带来从心里发出来的平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平安，很多人说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就不需要祷告，好像感觉是说神的旨意一定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好像神的旨意一定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呢，我就不要管了，他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也不要祷告了，他爱行什么就行什么。你这就错了，因为你把神的旨意当成了一个不如你的旨意的旨意，那你就是没有理解神对人的心意。在这个耶利米书第29章，这个先知写道，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我们来思想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一个神的旨意绝对是一个平安，是平安为我们好的旨意。主耶稣没有在祷告之前一开始就叫我们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为什么？因为他说你要先建立起对神的旨意的了解。怎么了解？神是我们天上的父，你如果知道这个旨意是发自于一位父亲对儿女的心意，那你就明白说这个旨意绝对不会对你是不好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小孩，他们特别是幼小的时候，他们不明白父母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明白说很多事情我们做的是为他们好，他们看不到那一点，也不喜欢接受那一点。现在我们对天父也常常是这样，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接受，但是就像小孩一样，他顺服父母总是会带来好的结果。那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凭着信心相信神的旨意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最佳的选择。如果是能这样相信，你就去顺服这个旨意，无论你了解不了解，无论你明白不明白，无论你的这个脑袋能够想通还是想不通，你就去顺服他。他说这个旨意会带给你的就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选择。神要我们建立起一个对神的信心，当我们能够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按照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既能满足神的心意，你也能得到满足。当你去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既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你自己也得不到满足。因为神是造我们的主，他知道我们人最需要什么，他知道给我们什么最好。所以我们祷告的不是神啊，你就照我的方法做算了，这一次你就按我的方针来，我看看怎么我的这个计划好像都比你，不管你什么计划都好。你不要去这样想，因为你不懂得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只要祈求说，神啊，不要让我阻挡了你的计划，不要让你的旨意在我身上无法行出来，无法能够畅通，那我就失去了那个最美好的结果。知道在这个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理的平安，因为我们卸下了一个重担。什么重担？觉得说人生要靠我自己去奋斗，要一切要靠我去掌握。你知道这是多么大一个重担吗？当你觉得说你人生的一切要靠你自己计划的时候，你每天都生活在焦虑之中。 你生怕做错了决定，你生怕做错了事，你生怕说犯了不可原谅的错误。最近我看那个电视上前两天的新闻，很搞笑，这个空军这个演习的时候，他们演习这个跳伞部队夜里跳伞，不知道哪个地方出了错误，把他们整个跳伞船都丢到了一个错误的地方，本来应该是大家跳伞进入一块空地，结果把那一团的人都丢到了树林中间去。结果呢，那些跳下来，因为是夜间训练，夜间跳伞，跳下来的人里面好像一共有大概三四十个人跳伞，23个人都住到医院里面去了，因为跳在那个树上，他们的伞被树挂的，有的脊椎骨受伤了，有的腿摔断了，有啊，所以现在这个国防部在研究说，怎么会出这样的错误？怎么会整这个飞机上面有这么多现代的仪器？怎么会把跳伞的人整个都提前了这个好几里，就把他们扔下来，没有在指定的地方让他们跳伞？所以人不要太相信自己，我们觉得说这样没错了，我所有的这个计算都已经计算正确了，我已经看清楚了这一步，我这样做一定是最好。我告诉你，很多错误是我们人根本就不知道，无法预料，也无法控制的。最好的方式是什么？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在以赛亚书64章讲到，他说：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犁，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先知说，我们没有办法来跟神的智慧相比，我们跟神之间的差距就像窑匠和手中的泥一样，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我们就是那一块烂泥，而神呢，与我们相比是那一个非常有技巧的一个窑匠。我看到最近看到一个故事，是叫做 Philip Keller 写的。Philip Keller 写了一本很好的书，是在讲23篇的，但是没有翻译成中文。Philip Keller 呢是一个基督徒的作者，他在巴基斯坦生活了一阵子，就是为了去体验说，在这个中东的地方，他们用的这些比喻，去感受一下他们这些所讲的圣经里面所讲的情形。他有一次为了去感受这个窑匠和泥的这个关系，他去拜访了那个当地的一个窑匠，要让他看说这个一个完美的这个器皿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他说这个窑匠第一件事情就把他带到这个商店的背后一个很黑暗的屋子里面。他当他走进这个屋子的时候呢，第一个闻到的就是那种发臭的气息。他就说让他马上想到的，神从粪土中提拔穷乏人，这是我们祷告会大家都熟悉的这一段我们读的诗篇。他说那个闻那个土真的是很臭，那个窑匠跟他讲说，因为要让这个土变得有这个韧性，他们一定要往这个土里面加一些草，那个草腐烂了过后呢，就会产生这个很臭的气息。所以他说到这个黑暗的屋子里面抓了一把，他说那个里面都布满了这个黑黢黢的很臭的烂泥，他说这个窑匠就在这些烂泥里面挑选了一块，从那个烂泥里面抓了一块出来，就放在他的这个转盘上面。我们知道做这些器皿的时候，他们有个转盘，他说在这个转盘的两边就是两盆水，他说这个窑匠要不停地把手放在这个水中，然后再放在这个器皿上面，这样手不会沾到器皿。然后呢，他又可以用他的手向这个器皿施压，把它转成一个他想要的形状。所以这位作者就说，他看到这个水，他就想到说，神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窑匠手中的水，神用他借着他的话来塑造我们，用他的话把我们塑造成他想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他说当这个转盘不停地转，这个窑匠不 从各方位不停施力的时候呢，他说一个美丽的花瓶就渐渐的出现了。他说有些时候这个窑匠会停下来干什么呢？因为他摸到了，当他在转的时候摸到了有小石子或者有沙粒的时候，他要停下来把它拿出去，然后继续的转。啊，正当他觉得说好像这个花瓶快变得很完美了，快要完了，那个时候窑匠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就说这个东西不能做了。他说为什么？那窑匠就给他看到说，你看在这个花瓶的旁边出来了一块比较大的石块，这个大的石块阻挡了这个窑匠的手，那这个石块拿下来过后，如果拿出来，整个花瓶的这一面就没有办法修补了。所以这个窑匠就说这个花瓶不能做花瓶了。那这个作者就问他说，你要把这个做成什么呢？他说我就给他这个土，我就给他做成一个很粗糙的一个人家洗手用的一个小碗，因为他们中东人吃饭是用手抓的嘛，所以他们要洗这个手在这。所以这个作者就写到说，他说本来这一块土是要做成一个非常美的花瓶，放在家中最显著的位置，最后却做成了一个很粗糙的碗，让人点点手就放下去了。他说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器皿从如此高贵的这个地位变到了如此卑微的地步呢？唯一的原因就是这块泥来抵抗这个窑匠的手。当这个泥不能在窑匠的手中顺着他的力来成为这个合适的器皿的时候，当他有一个硬块不肯顺着窑匠的手来顺服的时候，这个高贵的器皿就报废了，就做不下去了。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一块泥，我们都是那窑匠手中的那一块泥。当你在顺服神的旨意，按照他所施的力，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时候，神正在把你塑造成一个高贵的器皿，一个合他心意的器皿。但是如果你今天出来一个，我就是不能放弃这个，我就是不能放弃那个，我就是要按我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这个器皿就做不下去了，最后就可以沦为一个没有人想要的粗糙的东西。这里主耶稣教导我们有多重要，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在我们祈求任何东西之前，第一个要知道，生命中最重要的是那将来的国，那是我们永恒的盼望。现在我们所求的一切都是暂时的，神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这些祷告远不如我们那最终所要神的国的重要。主耶稣在说，你眼睛看到神的国，你现在所要祈求的就是帮助我，让我能够顺服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身上畅通无阻。我愿意在你手中，就如那顺服的泥一样，做成一个合你心意的器皿。这也是对我生命来说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人绝对不会比神更高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这样的话语，谢谢你教导我们怎么来祷告。主，常常我们祷告的时候太自以为是，觉得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心意是如此的重要，但是主，你要告诉我们，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中间，主，你最终的国，那是我们终极的盼望，我们所寻求的一切都只能在你的国中才可能实现，才会有一个完美的世界，不会有悲伤，不会有死亡，不会有眼泪。主啊，让我们用祷告来寻求这样 样的国，让这样的国能够早日的来到这里。主，我们也真的谢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向我们所怀的心意是那平安的心意。主，让我们相信主，你所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出自于你的美意。所以当我们遇见不同的问题，当我们有困难有痛苦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强，知道在所有这些困难痛苦之后，有主你美那最美的心意，你要把我们塑造成你所喜悦的器皿。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